于先生，非常欢迎你到我们自由亚洲电台的这个演播室啊。刚从中国大陆出来，对吗？
对对对，我是1月27号从中国大陆逃亡到美国。
以前算是一个企业家，你们那时候做什么生意？
我主要是做服装生意，我们主要是自己这些人主要是搞设计，最多的时候可能有好像六家这个每家都1000多人的那个大厂子为我们工作，做的还是比较成功的。后来是1999年开始镇压法轮功的去，因为正好也是从南方进货，途经北京，然后我们就在北京呢和人家讲真相。
您说的这个讲真相实际上是说讲法轮功的一些事情是吗？
对，讲法轮功这些不公正待遇，其实也没有别的地方讲，我们就是讲一讲，这也没有别的渠道。
所以那一次被抓了，您后来就被劳教了吗？
对，我们本来打算第二天回家去过元旦，和我太太俩，咱们两个就都被劫持到北京吧，我就被送到北京市团河劳教所，太太这边呢，她就是遣送回沈阳沈新劳教所。
好像前后你总共被劳教了3次。
对，前后总共被劳教了3次，
最后还被判刑过一次是吗？
对对对。
那是哪年？
判刑是2013年。
所以您前前后后总共在劳教所和监狱里面待过多长时间？
将近12年了。
将近12年在监狱里面，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在劳教所里面的一些情况？
比如说我身上，比如说到那去一下车，首先让你写保证书，它是分成步骤的，首先让你保证在这里边我保证不练功，就不传功，就是不向别人宣传，你只要签了这个写我保证这仨字就可以，你要不签的话那好了，他就开始，那么首先第一步他要就是一顿电棍，先噼啪啦先给你来一通，那就很惨烈了。那么有些人可能就违心的就那写保证，好，你只要写保证，他就第二步他又来了，他就给你放那些材料翻来覆去让你看，翻来覆去就是灌输嘛，伶牙俐齿往你耳朵里灌。他这个时候他就不打你，怎么办？他比如说长时间的让你坐在这个小马扎小板凳上，一坐一天，从早晨到晚上。再一个就不让你睡觉，边上呢有4-5个人看管你，你只要稍微一闭上眼睛就打你，想方设法让你写这个认罪认错书。你要签了那个以后，第三步他就说，那你都认罪认错了，你想想你坚持这个信仰还能对吗？就是让你转化，最后。转化书完事还不行，还得让你搞接批书，你还得去做别人的转化工作。那你要是拒不转化的话，你比如说2个月了你还没开始转化，或者是几多长时间，他们有一个这个时间限制，那么就开始对你，不光是我刚才说的是精神上的折磨，
对，
那么他就开始对你肉体上的折磨，把我搞到这个攻坚楼攻坚班，他们所谓的攻坚楼，那殴打那都是很简单的了，包括电棍电击，我就曾经被多次啊，不是一次，那全身衣服扒光，然后拿这种30万伏的这种电棍呐，一个人手里拿2支，5-6个人6-7个人，那你算算那得多少支？就那种电棍，就是放到牛身上，砰一下那牛应声而倒。就后来我看那个网上报道，我们法轮功学员也是沈阳的，有一个叫高蓉蓉的一个女孩，那原先是很漂亮的一个，后来脸部都电成那样的，那就是那样，他直到你点头承认为止，你那种就是生不如死，就是后来就是想，哎呀，我死了得了。那就后来我有一次就是上厕所的时候，我咣呀，我在厕所撞了一下。后来他们一看这个，他也就不搭理我了。
您出来以后，中间有几年还做了很多慈善的事，是吗？
就是因为法轮功毕竟教给我们，这个真善人嘛，以人为善，助人为乐这些理念，看到很多无助的、失望的这些，就感觉就是必须还要为社会尽一点自己的微薄之力，尽一份责任。那么在2012年辽宁省鞍山市岫岩县当时发大洪水，很大，死了很多人，有个亲朋好友就是当地的，所以就知道这种情况，就说的很凄惨，就没人救助。那么我一看这种情况，我就回去发动了很多亲朋好友身边的大家为那些献些爱心吧，我们捐赠了好几个卡车的这种被褥衣物，后来又号召一些孩子们，就是包括我孩子的同学，有几千本书我们又运到当地那些学校，电视台鞍山电视台、岫岩电视台，包括当地辽沈晚报，对我们都有一个采访和报道。因为我一直是投身这个慈善事业，包括在没被劳教所抓到以前，包括做生意的时候，也是一直在这个救助残疾人。但在我 最后一次被判刑送到监狱之前，我其实一直也都在说这些事情。
您最后一次被判刑，好像代理律师是现在非常有名，他也在监狱里了。
啊，对对对对，他也在监狱里。
能谈谈当时是谁给您代理？
因为我这些年一直是帮助别人嘛，所以说和很多这种维权律师啊都非常熟。刚开始是梁小军，包括江天勇啊，包括这个唐继田律师，他们都去当时去看望我。那么最后可能就是王全长，包括这个王宇律师，他们两个来代理我的这个案件。
您说是王全章和王宇？
王宇律师。当王宇律师和王全章律师被抓的时候，被绑架的时候，那么为王宇律师辩护的一个叫李玉涵的律师，他也被绑架了。
法轮功现在迫害事情啊，被报道出来比较少了。您觉得情况怎么样了？现在？
我头出来之前，包括我在本溪监狱，那么我们身边的两个人就迫害死了，就是2018年的时候。那么他这场迫害还在继续，还在持续，而且不断的恶化。
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，这次采访只能到这儿。希望您以后在美国一切都顺利。
对，好，非常感谢。